不说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普贤行愿品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上一次已经到了前面的几个内容，第十六，这是一共有16个愿当中呢，前面的第一个愿。就是能够保持清净的发心，所以愿的这种的清净当中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分了这个以什么样的愿呢？就是以那种跟随一切的诸佛菩萨学习普贤圆满的心，这样子，就是诸佛过去、现在。十方诸佛呢，他们是怎么样去修学普贤圆满心？那我们呢，就是也是就是怎么讲，献上自己的身与意或者身体受用以及三世的善根呢，作为供养来祈祷，祈愿未来也能够这样去，如同过去的诸佛。现在的诸佛，在十方的所作所行一样，也能够成如是的成就，所以这是第一个，这种的愿心，就发清净的心。我们所说的清净的心，到底指的是意思是什么呢？能够成佛，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心。如果我们的愿望就是一个很局限的、优陋的、轮回的一个愿的话，那个愿就是实现了也会衰败。有一些什么建立的话，也会就是有毁损，是一个小的暂时的一种的成就，所以不值得就是说作为一种终极的目标这样去努力。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要像对过去诸佛以及现在十方诸佛所做的这种一样，他们曾经也是这样子，就是从菩提心。过去也是以凡夫或者是某一种的形象呢，就是，开始积累这种善业，福慧二资粮这样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当时呢，就是说也经历了，就像佛的故事当中呢，就是讲到佛的过去世的种种的这种境遇，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所以，这个呢。第一个是先是供养十方诸佛，就是来学习他们的圆满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也同样供养给就是住在这个还没有成佛，但是声闻缘觉菩萨乘的这种法道上的圣者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未来会成佛。所以说，就是现在正在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们愿他们呢能够随顺。因缘能够就是在前期的修行当中无碍，到了菩萨位的时候，当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愿一切圣者呢，就是早日成就顺缘，成就佛果。所以，把这些，成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就是怎么一切圆满吉祥的，已经登地的这些菩萨呢，就是那就是非常的快速的。但是就是祈愿他们能够，顺利的成佛。所以这个。寄送的 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佛和还要即将要成佛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现在的这种轮回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不是那个清净的刹土，而是秽土，有很多不清净的国土。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世界的话，不算是一种的，就是圆满的净土。对于菩萨来讲的话，那地狱也是清凉的。那这样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没有什么不净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凡夫来讲，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是一种身体，是一种容易受伤，然后寿命也不是那么长，然后土地里面的汲取营养的时候，土地啊、水啊、空气这些也是一样，就是也是比较敏感的，又怎么样雨季不调啊，怎么样它就不长这个果实啊，或者是说他们也是会受到人的感染，人的身体会感染一样，土地也有这些变质呀、盐碱化呀。啊，或者是太多污染在里面了，那就是它就没有那么肥沃呀，就是这类的过度的开用或者是冲刷怎么样呢？所以说，在其他的一些世界里面呢，有各个种比我们好的、比我们差的这些世界，所以透过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身与意，或者是说身体受用以及这个三世的善根呢，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国土呢，不清净的这些世界呢，化为这种清净的国土，清净的世界，庄严的世界，所以没有污染的，或者是没有这种缺失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也说，哪一些社会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哪一些城市是过度污染的地方啊，就是非常脏，或者是就是治理的不好，像那个。印度也有一些城市是非常街头都是污水横流那样的，像打卡呀，那些地方的那个街道啊，那个水呀、啊，那真是污染的，就是已经到了极致了。在一些地方，就是远远的你可以闻到那个水沟的时候那个臭味儿，就是很多都是之类的。但是希望就是说，愿这些世界呢变得更加清净。所以变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像我们读《阿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经》当中形容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的这种，就是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一些概念来说的话，就是极尽圆满，这样的一些世界。所以说前几年不是在国内也有这个吗？说青山绿水还是青山什么什么是金山银山青山什么，反正这么一个口号嘛。应该说青山绿水吧，还是我不记得那个具体的什么，但是他们意思说很重视这个绿化，有一些有沙漠的那些地方啊，那非常喜欢稍稍有一些绿洲的地方，所以说风沙大的地方很多，最近也有是因为火灾、因为水患和人为的那种开垦呢，就是好多全球性的破坏植物的那个力量啊，就是极其大。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子，所以未来这个世界也是有些堪忧嘛，就是所以如果我们有轮回的这种的教育的话，或许人会想说，哦，我下一辈子可能还回来这里，甚至变成一个动物这样子，我需要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地球，如果作为一个人的话，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世界。你也不一定会投身到原来的地方，你也许会去别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呢，哪怕是在地球上不同的角落，你也要想到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要保护，不然的话，好像自己就是宇宙的最后一代一样，那样做的话，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不比较，怎么讲？未来的人，未来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困难，生活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这个就是像，净土研究这些里面讲的一样，在这里有就是树尊王啊，菩提树王下面呢，有这个诸佛子、菩萨们种种，围绕在这个阿弥陀佛面前呢，就是讲法的这样，希望就是变成那种来去自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圆满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清净，秽土为净土， 或者是污染的地方为亲近，这样子的一个发愿，愿自己的那种生于意的一种献供变成幻化为这些利他的成就的这种资料，然后以及也将同样把三世的一些善根身体受用这些呢，用以前面讲的一样的一种的方式，献给这个世界当中的轮回当中的，就是十方世界轮回当中的每一道地狱恶鬼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当中的一切众生呢，愿他们能够远离痛苦，远离这种业和烦恼的这种痛苦的因。所以说在有苦苦病苦坏苦变苦和坏苦一样，就是从苦苦当中解脱，从变苦当中的转变，从辛苦当中的解脱。所以类似的就是愿众生没有那种就是切实的隐晦隐蔽的，以及就是那种怎么讲束缚的那些深层束缚的那些习气的束缚，然后变成轮回的这种痛苦，愿解脱于这些。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或者是就是人际关系社会情绪环境这些呢有不圆满的地方的话，那些希望能够变成一种清净的心专向法，身体呢就是用于这种修道或者是行善法，促成这些成就的因缘呢，哪怕是今生没有成就的话，也要就是铺垫到来世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修行的一个层次。就像上学一样，你不能够辍学，哪怕是就是没有就是快速的怎么讲有些是跳班嘛，就是能够快速的成为那种尖子拔尖的那种毕业的生呢，但是至少不会说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辍学了。所以说成就这些清净的顺缘，修习清净的法门，所以说希望那成就这些妙善的因缘呢，圆满的实现这种广大的愿。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上一节课里面说的内容。然后这个愿里面菩提愿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就是一共有16个愿嘛，就是其实是这16个愿的解释的一个内容，就刚才那解释的是第一个内容。然后第二个是愿不忘菩忘是菩提心的这个内容。这个里面呢就是分了7个内容。所以第一个就是愿能够抑制过去的菩提愿，就是有点像在说我们今生学佛的时候也是某一种的善缘在背后，某一种的善根，这些慧根的作用下呢，我们才会就是今生会比较亲近佛法。当然就是以前没有亲近的，今生一下子亲近的，这种肯定也会有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过去的种的一些善根呢，这些还在，所以冥冥当中他们在发挥某一种的作用下呢，推动我们步入到投身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是对某一些特定的教法或者是佛的教导的话，容易生信，容易就是这样的欢喜，生起欢喜心，容易屈入，容易明白，也容易认同吧，就是这方面。所以这个一直过去的是这个很多人有时候会做催眠啊，或者是希望能够认知到过去的事的我是什么呀，有这样的，有些人会问嘛，我想算一下我到底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可能如果你说过去生怎么怎么样好的话呢，可能就很开心。如果说过去生是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那样的话，也许不太开心。如果说好听一点的一个动物，说啊大象啊孔雀啊这样的话，也许有些人还开心一点。如果说就是一般当然今生得能得人生肯定也是有其中的一些过去，就是过去久远的，那就很不好说，但是就是上一辈子那些肯定也造了一些善根，积了一些善业。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一个人能想起过去事的话，他能够精进的修行佛法，这个也是一种的方便。如果有些人有其他的法师讲到说你是过去是什么生命呢，有这样讲的话，有些人就很开心嘛。那但是有些时候也这种的也比较危险。但总的来说，如果你现在突然想起来真正的过去式的某一段因缘呢，这样子你心里面就没有就会怎么讲呢，过去身世很多，那全想起来那也肯定没有一定的正量的话，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就是说某一段的过去式能想起来，能够促进，尤其是如果曾经下堕过善恶趣的这样的一些这些经历的话，那可能今生得到人生就异常觉得不容易。就像有些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就变成非常性格古怪啊，跟谁也不会沟通，甚至就是大喊大叫，乱跺脚，这样就是拍手那样的。但是他们经历了一些痛苦，如果是比如说参军也好，或者是去一些比较辛苦的，要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做的，那然后尤其是体力劳动，这些方面风吹日晒啊，就是淌过一些就是浑水脏水，这样里面去做工作呀，那样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就生活的时候，觉得很珍惜就是已经有的那些生活。如果哪怕是现在有洗衣机嘛，就觉得很辛苦，洗衣机都很不容易。但事实上面，如果你要把一家人的衣服用手来洗的话，那个就是全部用自己打水烧水，怎么样，就一个一个要搓呀洗呀，然后就是挤水呀，这样去放啊收啊，这样一次性做完了以后，后来就觉得有洗衣机的话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呢，不是那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一种比较吧。一样的就是过去生如果投身在一些经历过一些的话，那可能就会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很迫切的。尤其某一些人想起来说地狱的经历，以前说有一个人曾经后来就是成就之前呢，想起来地狱堕地狱的那一个瞬间呢，他当时当场就是就是毛孔里面渗出血来了，就是因为特别害怕那个地狱的经历，所以说想起过去式的话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在这里主要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忆起过去发过菩提心，发了菩提愿的这种的愿心，能够就是持之以恒了，就记得说自己不仅是今世，过去也是一个修行人，所以说持这样的愿。所以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就是这个。所以说你自己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也要就是类似的，就是此生终了的时候，那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也许有些人有成就，也许有些人在半途当中，有些人在门口一直在门口晃荡，就是然后要舍下这个身体呢，就是迁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身体当中，不论是投身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哪一个当中呢，希望都能够一起过去自己的这种誓言、受的戒，有一些发的愿，希望能够亲近的就是持续的修行。哪怕是我们在中印的相关的教法当中，不是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发愿能够持续的修行嘛，希望能够就是持续的这种就是如果是不能够解脱的情况下呢，发愿能够投身在有佛法的这种世界，能够获得心想圆满的一个人生。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忆起过去的这种生活，然后过去的生命。所以如果那里有一些善愿呢，有一些戒心呢，怎么样的话，希望能够行持， 延续到更好的一个方向上面。如果这一辈子解脱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解脱呢，还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些广大的愿，然后去行持续性的行菩萨道。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说，我一个人说我学佛3年了没什么进步，那就好像就没有用了，好像不学了，或者是说有一点怎么讲呢，大失所望啊，就是应该早就应该成就一样。其实心里面不能这样想，就是我们的心是要生生世世要修行，不仅要修行，乃至虚空尽众生，就是还有众生尚存呢。这样的时候，还是要持续利他的发这样的一种心吧。这也是我们皈依的时候，按照大乘的话，就是也是发愿，就是直至菩提，这样子。有些是进行受的别解脱界当中的，但是就是从一般就是开始但是发菩提心的时候，一定是就是直至成佛，当中呢就是保持这样的愿，之后呢就是任运的，不需要刻意的维持。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依宿命的这个，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常得出家修境界，就是发的这个愿呢。修行人里面当然就是有这种，在家出家，有这类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上一次说的用别解脱戒来分的话，分八种嘛。菩萨戒的话也有就是两个派的这个传承，弥勒和菩萨和无住菩萨的这个传承，守4条戒、8条戒，或者是14、16、20这样子，就是个人18、20这些不同的说法。然后多的话也可以算更多，但是至少有1条戒这种的，所以从就是说在家出家的这个角度来分的话，也是说，因为出家人的时间比较多，修行的时间，如果你变成一个在家，如果养儿育女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是时间会大打折扣。因为要照顾家人呐、孩子呀，这样子可能就是十几年了，或者是多少年，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专注于跟一花需要花一些时间在修行，那个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那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不精进的话，就是在哪里都不行。如果很精进的话，哪怕是再忙的社会高速运转的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是挤出这种非常难得的时间来，很认真的学习佛法的。所以以前有些藏地的法师呀，或者是其他人去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时候不太允许学的时候，他们反而非常坚持，很努力，所以甚至不惜生命的方式来修行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很宽松，这样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样的精进，就是，这也因为。你去监狱的话，好像你都不知道能活多久，也许会饿死，也许会什么样，没谋一些罪名的话，也许就死了，然后也许就出不去了，那时候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但是就是现在，什么都具备，年纪小，什么都不懂的话，那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修行，或者是思考哲学的问题。年纪太老，你都就是亲戚的面孔都记不住，儿女的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变成老年痴呆症这样的话，那时候也不是最好的、最佳的学习佛法的时间。那现在中途当中呢，其实再忙再累，或者是还是有时间学习的。文思修的一些上面呢，就是要下真功夫。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修行上面踏踏实实的往前推进，有这种的。所以。所以说我们生生世世希望也是可应该也是结缘与佛法的人，所以当下大家也是修行佛法的人。那临终或者死亡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不会退转这个修行了。然后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生死的激流这些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还是保持这种佛法的见地和修行的一些这个见解和修道啊，所以。说在 哪怕是需要在投身的时候，不论是投身在何处，这样的时候呢，也能够以修行的身份来这种出现。那在这里面，尤其是说出家人的修行，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某一类的功德，他持戒的比较严谨呢，比较多吧，或者说，所以现在的每一个出家人也是看个人，就像每一个在家人也要看个人一样。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出家人作为一种的集体修行的那种社会，社会上整体给予那种修行启示的一种的中心呢，一种的模范呢，或者一个团体，处在那边的时候，好像佛法兴盛，佛法在那种的，由于我们去一个城市的话，也会去找寺院呢，去就是从来都没有知道那里有什么，但是有寺庙的话，总上去就是去拜访一下寺庙啊。希望那里就是有这种佛法，因为有些人说那里香火旺不旺，这个我们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香火旺不旺就是一个商业的模式一样的，或者是也许说明一个人气也是一个。但是我们有一些里面的香，所谓香火旺不旺，好像就是说，里面的人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功德主呀，或者是游客呀，各种各样多不多那种的意思吧。所以这样的话，那个就没有意义。还是说我们希望。不论是各种道场、寺庙里面的话，希望有这种怎么讲呢？受戒的地方，有这个禅定的地方，有给予文思修的讲解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讲经院、禅修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寺庙的标志嘛。如果他没有单独有这样的院的话，至少他应该有这样的课。所以说。讲修事业有时候就是讲，我们就是藏语也有这种的，就是瞎着瞎着就是瞎就是瞎就是那种讲授的这个口授传承的那种，这种就是那种禅定嘛，修的部分就是什么，所以如果说到佛法的时候，我们就讲的是这个理论上面的讲解和实际当中的体会，除此之外我们。修什么呀？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很多出家人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里呢，发愿就是，因为这是显部的一个内容，所以会类似的发愿说，过去也有这种不动比丘发愿说，愿我以这个此生的比丘身呢，就是行菩萨道，直至成佛，有这样的发愿。所以说，就是没有这个登到这个佛地之前呢，就是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的话，或者说没有地登到登菩萨地吧，就是因为之后其实没有差别，出家在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很多菩萨的形象都是以在家的形象，或者说那种有头发呀、发髻呀、这种报身的装束呀，这样子，它不是一个很多都不是一个出家的像，但是在菩萨位的时候。菩萨的转世呀、化身呢，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读入行论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也可以大家都读到了嘛。就是，要这个化灯的话，需要灯的地方化为灯，有桥的地方化为桥，出苦迷暗的这些居所的话化为居所，然后过河人的桥就是流浪者的居所。化为药，化为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菩萨的这些种种化身的意思，可以是一些物质的显现，那另外我们有些时候说这是一个应化身，这是一个转世的话，好像就是要这个坐在法台上面呢，上面有宝伞呢，下面就是有这个那个莲花殿呢，然后这个坐在法座上面，然后就身受在这个法器当中，或者是，就是供盘当中啊，就是抓取供养啊，这样子，那个才叫转世。其实不是，就像我们好多这些菩萨的发愿，以前有金明林巴大师写的一些，就叫愿文呢、就未来转世的一些愿文里面都写的，就是可以是猎户，可以是妓女，可以是与某一些特定的。众生对他们有帮助的那种的形象出身，如果是外道的话，里面肯定有很多菩萨在帮助他们。所以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佛教的名字和形象出现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相应的。全世界有70几亿人的人口里面，佛教徒其实很少的。 相对而言的话，好像有些人说三四亿，有些人说甚至根本没有那么多。把国内的那些算的太多了，其实那些真的算佛教吗？图吗？其实很难说。所以，其他外面就更少了，就是主要是国内的那种的数字，好像算了好几亿在里面。或许泛泛的可以说，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菩萨的发愿里面呢，发愿的时候，就是出现的色身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其实一般世俗的人是没办法判断的，这是为什么传统藏地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菩萨的化现和，就是无处不在。那世间的那种的这种小偷啊，各个社会都有这样那样的去偷东西的人，他是暗的嘛，就是主要意思说他是暗，就是不是一个明显的东西，所以谁是谁的化身这些。那藏地也有这样的化身，不是那个转世系统，但是这个是跟一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寺庙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制度，它变成制度化了。并不是菩萨必须这样化身，他菩萨不可能听我们人类的制度嘛，来化身的。但是肯定就是为了帮助这种的佛教世界的一些菩萨的化身呢，这些肯定也会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转世有两个的话就闹矛盾了，这种的就是人的政治或者是就是不符合就是当地的社会的一些需要的一些做法。但是菩萨的话就是说如同天空的日月照射在江河湖海当中，每一个世界当中都有一样，菩萨的那种化身不局限于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它是非常多的。所以以前就是一地菩萨的化现的时候，在多少个刹土同时它就是一起就是怎么样产生百种化身啊，这样讲呢，然后菩萨皆为的这些化身更高的时候，那个数量非常集合型的发展的。所以类似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出家人的这种修行的方便，所以当然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很多出家人呐、诽谤出家人呐、就是亦或说出家人这个那个，就是网络上面这样那样，哎呀，某个寺庙的就是就是收经典的出家人和另外游客打起来了呀，那些是个别的行为，那个永远不能说那是出家代表僧众。每个个人的行为的话呢，就是奇奇怪怪，世界上自古以来都有的。所以说整体而言的话，出家中有持戒的这种的功德，出家男女比丘尼比丘沙弥沙弥尼这些的话，要内心当中有一种的就是他们是手持佛法的这种宝幢的或者宝床吧，就是这种法床的这种的继承人一样。所以守的戒以前有讲的，就是过去比较怎么讲呢，没有社会没有那么复杂的时候，他们持200或者300多条戒，和当今世界比较混乱乱的时候呢，五浊恶世的时候，比如说持一条戒的话，那一条戒的功德更大，怎么讲的，因为现在的社会持戒的时候可能是更有不容易的。不过出家人在现在社会当中也越来越少，不论是泰国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国内藏地，很多地方其实出家人的数量，包括印度和喜马拉雅山区也是这样子。喜马拉雅山区的出家众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寺庙里面都是小孩，其实就是来那边有山区各种的那种贫困的社会嘛，他们就是说山高路远，他们也父母信佛的，所以愿意把小孩送到一些寺庙里面，然后那最少就是在那边一般也教英文啊，教数学呀、教一些就是佛学的课程啊，希望他们人品和世俗社会当中都相为对好一点。然后慢慢稍微长大了一些，有些就打工移民出去各种各样，反正就是真正出家生活能够安住下来就留下来的人就极少了，所以这个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慢慢印度那边还好一点，因为佛学的那种内容上面教的比较好一点，所以人毕竟会被佛法的那种大论点呢这样教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心放在上面和心得到摄受。如果没有什么那种的好的课程，天天只是祈祷啊念经啊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小孩子一路上面没有受，而且寺庙里面也要用人啊，怎么样 就是哪怕是出去一趟要请假也很不容易，这样的话慢慢慢慢长大了，有些就是结伴就跑掉了，就这个在藏地也有这种情况，就看寺庙里面有一些教法比较就是修的那些方面各种风气都好的话，就可能留下来的多一点，没有的话他们就是慢慢长大了以后就是要去结婚也好或者是赚钱也好，就慢慢慢慢就有些就待不住了，当然不是所有人了，但是在这里说的意思说能够待得住的话出家是很非常好的，不论是现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呢，出家人是继承佛法大业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团体力量，修行的这种希望，但是可能未来慢慢慢慢的可能是就是团体的话变成在家的团体作为更集中的那种的修行和文思修的那种的主力一样，这个也很有可能和过去的社会和现在社会变化很大。所以我们以前不是那个有那个很有名的顺治皇帝的出家事嘛，我给大家就是稍稍的更好在这里给你们大家念一下，因为这里就是一个成为皇帝的人呢、然后自己亲身经历了肯定是富贵权威这些，但是你说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心向佛法的一个人嘛，一个顺治皇帝和无师达赖喇嘛见面了，有这样子，但是之前的时候好像达赖喇嘛苏丹这样子，他好像跟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很多是他的弟子嘛，好像那时候早期的时候跟那个满清人的关系比较多，所以沈阳那边都有早期的时候清朝人没有入关之前的那些佛教藏传佛教的寺庙，还有一些预言，有这样讲，就是未来就是清人呢、有这个做帝王的这个元气啊，这是好像是三世索那加措，就是有预言，然后你说那时候将来我们会就是弘法怎么怎么样，更广大的一个层面上面怎么样的一个预言，这个有的，事实上面真就是有这个历史，但是这个后来出家的这个是不是有些人说并没有出家呀，也没有怎么样的，这个是后来人怎么弄的，这些说法有我不太清楚，但是只是读一下这个内容。天下丛林泛似山，波鱼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身难。正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反，烦恼多的吧。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这回。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何言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也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逸，口中吃的清和味，身上常穿百纳衣。现在其实百纳衣的穿的真正的人就是没见过，我自己都没见过，但是象征性的把那个就是好的布块直接拆成百纳衣的这种有，但是不会说染不同的，就是那种也不用自己染嘛，但好像那个大悲寺那边有百纳衣穿的，但是因为社会真的跟过去的社会太不同了，现在的社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些对出家人的定义概念，或者是对苦行僧嘛，也不不然的话现在有一些人甚至因为你这样所以他们根本不接纳你，如果穿得非常就是像破烂的乞丐那样比丘的乞食这样就是衣服都是地上捡来的，过去有这样的一种尊贵的一个传统奉行者，或者是那种的怎么讲呢，居无定所的云游僧， 还有舍世的、舍弃世俗的那种的话，是非常受人，就普遍受人尊敬的。然后这样子，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那种不是佛法的社会，这样子的时候，在印度的话，你比如说你是佛教徒，但是印度教徒也有那种的某一种的，就是欣赏那种舍世的那些文化嘛和传统，所以他们也会很尊敬。我看有一些印度那种的，萨杜他们那种的。去走在那些街上啊，水果摊的那些的时候，那些水果摊主呀，还是很开心的，会给他们做一些供养啊，这些拿一些芒果呀出来呀，怎么样，还表示他向他们一些尊敬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但这样的人，如果在另外一些社会的话，就是斜眼看，可能就是完全不会就是尊敬的。所以这样子就是每个时候和那些上面也有差别吧。但不论如何，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在佛教的社会里面呢，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好的传统，对出家人的一些尊敬，身上不穿白纳衣，衬衫常穿白纳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众菩提，所以五湖四海过去的时候有很多那些。你们可以看历史，好像元朝的时候和好多时候，就是一些法师呀，他们原来其他的大臣要下马的地方，他们是不需要下马的，去到什么宫廷大院的那些地方啊，可以骑马进去，骑马出来这样的，其他地方都要就是降低那种的，仪仗呀，或者是要下马呀、下马背啊那些嘛，有很多。过去好像张家活佛20的时候，那应该是康熙吧。就跟张家活佛是过去的时候是我看啊，现在到，顺治下来是不是康熙啊？我没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应该是前面是他们希望能够让尊者就是的某一世应该是无事吧，就是希望能够因为顺治去世的比较早嘛，23、4岁就死了。因为很多皇帝都是这样子，然后希望能够有就是大德能够常住，但是后来当然尊者他就是无事的时候，有很多那些忙的事情，他就说他派一个非常跟可以学问就是比他甚至更好的这样子，就是派去，所以好像是20张家活佛去的，后来20张家活佛圆寂的时候，好像就年纪。也比较大了，然后，但是那个，好像是康熙，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怎么讲呢？更多住世啊，所以，圆寂的时候就很多祈祷，最后张家活佛就说，我会，怎么讲呢？要舍这个色身呢，毕竟还是要舍的，但是以后有这个，再一次的一个。转世的话，应该会有，就是学问跟他相当啊，就是因为这个是皇帝跟他有讲的，就是说你一定会是再需要是一个那种，非常出色的学问渊博，跟你一样渊博的一种的身份来，就是实现这样的身份嘛。所以后来就是三世张家如毕多杰，他是非常后来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嘛，所以。这样子认定的，大部分的那些，他说我会投身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意思说原先的那些清朝的那些官员，好像张家活佛大多数后来就是投身在现在的青海的互助那边，甘肃的无为那边呢，反正就是在甘肃和青海靠近的那些地方投身的，好多后来的都不是藏族，那种的转世都是土著呀，或者是其他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后来就是这三世张家活佛呢，就是天资聪颖，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很小的时候很多经书过目不忘这样的，所以很厉害，就是他有一系列的一个故事，就是后来去拉萨呀，12岁的时候，因为皇帝也有要求说要上这个就是拉萨的三大寺的这些主要的那些里面呢，就是要有那种仪仗的方式来去接他呀。他是这第一次回藏地嘛，那这样子说，好像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怎么样，就是接到吧，应该算是。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那边好像他们原来安多的这边的，他们都是去那个，哲蚌寺的郭梦札仓、郭梦佛学院。他们是分的，康区的话去那边，蒙古人去哪里，他是有那种分的嘛。所以张家活佛他们属于他们的寺庙幽宁寺属于安多嘛，所以去郭梦札仓。所以这时候当时的这个学院的住那个最高的钦教师江明，他就说，跟他说。就等了第三天了。第一天他说我们的僧众的课都就课程都断了去迎接，然后就又说今天不是又安排好了说还不到。那第三天的时候有点不耐烦了，就说这个可能是不是那个二十张家活佛的转世谁知道呢？他说可能是一个穿这个一般藏地那些原来的传统里面，大多数时候尤其出家人他不会穿那个裤子，可能是一个穿裤子的站着撒尿的一个人吧，可能这样说的。然后意思是说，没有穿裤子的话，很多出家人地上一蹲，他们上洗手间，出家人的方式，男男女女都是地上蹲着上洗手间的，他不会站起来，就是这种方便的。所以站起来方便的话，好像就觉得很奇怪，很就是有点就吃惊的。然后第三天迎接过来的时候，的确就是穿了蒙古袍一样的，就是然后也穿了裤子嘛，就是穿了裤子，然后上洗手间，从轿子里面出来以后，上洗手间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就是尿尿，然后怎么样说的？但是十二岁。是问这个佛学院长的这个江明说，有关于你是什么方面的学问最精通？他说我五部大论都通了，然后尤其是这些量学上面很精通，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你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切磋一下，好像就是这样。以后，江明这个钦教师呢，就是说给他提了一些问题，他说哦，这个某一些是陈那的理论，某些是那个法称的理论，你自己可以就是给我单独这种怎么讲，以你的智慧来发难，不要提那些经典的例子，因为还那个年轻还是很小嘛，是12岁左右的一个人，但是相当这个仪容啊，这个风度啊，不是一般。然后杨明钦教师给了他13个这种就是论点呢，这样去让他解答，但是他都解答得很好。然后江明活佛立马就江明这个钦教师立马就有尊敬心了，恭敬心，说哎呀，我以为说是一个穿这个汉地裤子的一个人，原来是一个文殊穿着汉地的裤子来到我们寺庙，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说法。但不论如何，所以出家人，我们只是说出家人的一种生活。所以我胡思海上为客，接引宿世众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达如来三种衣，金龟玉兔东复西，就是太阳月亮，就是升下降的这个。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举棋，欲开九州汤放劫，就是商汤放流下劫这个故事，就过去的那些争斗啊，那些王之间，侵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泥土，黄袍欢雀紫袈裟，只为当年意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这个有些人认为他说的意思是过去他是一个出家人的那种的身份，过去生，然后来做了这个顺治皇帝。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落在皇帝？为何落在帝王家？18年来不自由，征战南征北逃。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什么千秋与万秋还是怎么样，就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字？大概就是好像是这么样的。所以这个可能大部分人比较为人熟知、广为传送的一些 诗颂，所以这个不仅是那个顺治皇帝啊，其实好像韩国呀、印度古代的历史上出家的历史就很多，龙树菩萨也不愿意就是继承王位离开的，释迦牟尼佛当然是，然后阿底峡尊者也是王族，好像几乎大师过去也是一个大家族，不是王就是将的，反正就是那种的家族，好多都是，你可以看，好像那个阿燕德瓦就是圣天提波论是，他是斯里兰卡的，那边也应该是他是，反正是来自大家族，好多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继那种王位啊，或者是某一些继承的话，他们可能可以继承很大的那种世俗的那种位置。好像韩国的那个就是好像是说，九华山和普陀山的那个地方的，就是修行的道场的这个起源的一个说法，好像也涉及到一些王族的一些历史，就是一些人是王能够继承王位的，还是怎么样。所以说世俗生活当中的意思是说，那有什么呢，就是世俗生活当中不是出家生的话，那大多数过去的人现在可能有很多单身，不是就类似于出家的单身一样，没有住在寺庙里面，没有就结婚生孩子那种可能比较多嘛，过去的时候相对这种少，因为过去是一个体力劳动的社会嘛，所以可能就是人力是还是很重要的，要去做一家人，大家都要努力各司其职，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是说在家的话就少不了很多就是人我是非啊，就是敌对跟什么降服敌方啊，护自己的亲方啊，这样子，那出家人很多就远离了这些是非。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在家人可能禅定的话没有那么多时间，学经啊这些都远离寺庙和一些道场，一些没有那么像现在互联网什么事情都方便，但是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听到，也没有录音，也没有网上的这个音频啊这些视频啊，甚至很多过去书籍文字的这些都相当罕见和就比较稀少吧，没要买纸的话过去都不是容易的，现在买纸是很便宜的相对来讲。所以出家人呢就是意思说从文思修的机会就相对就少了，而且出现很多这些烦恼的事情的机会反而比较多。对于修得好的人来讲，可能就是烦恼专菩提这样子，就是苦乐专为这个道用这样子，但是对于没有这些决心也没有这样的修为上面的一些教育的人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挡在初期的那些阶段里面就没有能够深入的那些机会。所以尤其是家庭有的话，孩子有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嫁妆啊，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他们要成就啊，现在一样上学，一辈子里面呢照顾双亲照顾孩子方面的话可能是很重要的，要下各种决心，有些要自己去创业啊，做赚钱啊，然后就世俗当中有很多世俗的不修行的人的习俗，所以习气，所以这些当中呢可能也有涉及贪嗔啊，这样如果你要从军啊，如果你要去怎么样，但是一般的社会不会那种强制出家人去当兵啊，从军啊，过去日本好像一度有一些就是寺庙像少林寺一样，他们寺庙自己形成的一些武装力量，不然一般就是征集这个军队的时候他们不会被牵扯进去的。所以很多人修行的时候还是比较有时间的。然后这下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发这个菩提心了，不舍菩提心，不忘是菩提心的内容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持这种清净的戒心，愿持一切清净的戒。那这个就是无垢无破无穿漏，所以我们在修行菩提心愿行菩提心的时候呢，生生世世如同三世诸佛所修学的这个历程一样，向他们作为这种学习的，就他们的事迹作为学习的这个怎么样引导一样， 去努力去修行。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人生活当中呢，不论是在家人住家人看个人吧，就是但是如果出离心没有足够的那种的一对出离心的某一种程度的一些认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要不然轮回里面得名利各种各样的世间八法上面会就是牵扯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寺庙和寺庙之间也有竞争啊，这样那样的，就是僧人和僧人可能也有这样那样，就变成就要看个人的修行。有一些亲戚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个修行很好的，所以这个上面说，如果你只是说剃度出家，然后你想，你没有心里面有一种下决心修行的心的话，身上换衣服其实那个价值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意思说人世间的所谓的各种的追求，那也是穷尽一生都追求不完的。所以那我们一方面说有一种的出离心，另一方面有些人说求个人解脱，因为这个是发大愿的，它不是一个纯粹个人解脱为这个终点。所以说对于轮回，对于个人解脱的愿，你只是说想出离于就是烦恼的轮回，想求个人的清净和解脱的话，有些就是出家人的动机上面也有些人说啊，这是因为就好像落魄而出家，因为感情受伤害怎么刺激，怎么怎么样出家那样。那个首先是这样的，或许因缘，但是后来你出了家以后还是要调整的，还是要不断的调整。所以起初可能是就像弥勒日巴一样，就是开始杀了那么多人，后来就是觉得要忏悔，是从个人的角度想的，修行的教具愿心。他不是出家嘛，但是弥勒日巴不是出家人，但是修行的这个动机，后来就真正的广利众生一样的，就是应该出家的动机，不论是什么，最好当然开始就是一个上好的这种出家的动机。但是如果有人出家的话，后来就他也可以不断的调整这种发心嘛。所以说，如果是，就是说，只是，希望获得涅槃的清净的话，那这种的就是小的那种的出离嘛。如果说，就是轮回的种种的娱乐、种种的世间办法也不执着，涅槃的个人的那种清净也没有说执着，所以超越轮涅的这种对轮涅的两边呢，就是有机，这两边呢没有那种的执着于这两个。方面的话，那就是大处理那种，就是走菩萨道。所以在这个上面，因为出离心的相关的那种的，就是戒律，主要是别解脱戒嘛，这个就是没有无垢的这种。那要成佛度众生，度众生需要成佛，这样子就是不放逸的一种的决心，去修持菩萨道。那这样子，这个愿的话，就是说不舍众生的这种愿和就是成就圆满的菩提这种愿，这个不破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破。所以心持这种愿心以及这个上面的菩萨道的修行，调伏自己的烦恼，让自己的这种清净的那种发心呢，始终保持一种清净愿心。这个菩萨道的上面的和这些戒心呢，不被毁损。如果有毁损的话，及时抽补这一类的，这种的。然后无穿漏的话，主要是对于持戒的话，没有戒慢，不仅是就是破戒是一回事，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对于吃的戒有怎么讲？因为我是持戒人，我不吃肉，其他人吃肉，那就我就很觉得其他人就什么都不是，他都不是修行人，他们都在吃肉的，或者是他都尽量的，吃众生的肉，那是很可怕的。就是老是这样想，老是这样做的话，有那种的自赞毁他的破另外的一些菩萨戒。然后同时呢，可能就是以前讲的菩萨的形象啊，这些是，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屠夫的话，他可能会以某一种的，就是能够亲近他的，并不是说他在那里屠杀众生，这不可能的。但是，视线上面呢，甚至对以前有短毛黑人的故事一样，他可能为了度某一类的众生，会好像跟他们有点同流合污一样的。你认为他们是不亲近的，但是这里面有可能也有菩萨的化现呢。 或者是我们不讲菩萨的化现吧，就但是你注意说，轮回当中有这个三善到三恶趣，里面都有众生，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我们在干稍稍就是比他们好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就批评其他的众生，因为他们是有他们的业，他们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帮助，所以就是类似的，应该就是那怎么持戒呢？就是持戒者所持的戒和持戒的过程都摄受以三轮体功的方式来摄受，所以就是说上乘的这种的酬补戒律也是了悟空性的，就是圣意的这种菩提心的方式来酬补是最上乘的，忏悔戒律就是忏悔这个业障那个罪过也是一样，就是能够以这种了悟空证的智慧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你说、哎、有没有犯不犯都无所谓啊，那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还是要守这个戒，但是我们所说的无穿漏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论任何行为都应该就是了解到本质如幻，就是对于三轮上面没有就是究竟的执着，就是那种深刻的那种执着这样子，所以说难守的戒，能守戒戒的自己所持被守持的这个戒律守持的行为，主要是这两三轮呢，保持一种三轮体空的，然后对于不同人的努力的话，作为一种的随喜，给予一些帮助，对于别人做的不好的呢，就帮助他们一起忏悔，所以这样子胜于更加亲近的一种方式来持戒，主要是对那个是持戒的内容，然后第四个就是愿意，这个是在第二个菩提心的这个不忘菩提心的这个里面的第四个，就是以这种诸因来弘法，诸因来说法，所以这个是说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与悉以诸因而说法，所以说佛呢就是诸佛度化无量的众生，这些时候呢也是这样子，过去也有讲到，就是大多数经的这个后面呢这些中间呢这些都会有说某某就是非人，也就是前来就是请问经啊，或者是某一些天道的众生来请问佛陀经文啊，或者在后面说大家怎么不同的众生呢、啊、就是在那边随喜啊，就是赞叹啊，就是皆大欢喜这种上面的大家经常能够读到的，甚至有很多一长串的这些名字，就是当时的一些在场的就是时间地点这个人物，或者在最后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所以说对天众龙族夜叉或者是鸠盘图种种的就说的时候，这天龙那有就是藏语里面叫乐，就是被认为是一种跟水有关系的某一种的生命，这样讲。但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乐这种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形象，但是在印度的传统里面有一些形象是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有点像那种蛇嘛，还是那种的一个生命的一些形象有画的。比如说大家看那个龙树菩萨就是龙宫取藏的那种的一些图片呢、啊、那个上面有这个龙女供养这个经般若经的这些上面画的那个内容一样的。但是龙族呢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认为有这一些是这种属于某一些非人的像阿修罗道的某一种的众生，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些认为是这种畜生道的某一类的众生，所以但是我们所说的龙是那种什么财富的这种怎么讲巨大财富的拥有者，甚至能够听经闻法的某一类的众生的话呢，可能就倾向于非人比较多吧，那不然其他的那当然我们说的有些人说哪敢那种的印度的那种的话就是某一类的蛇的话可能就是要保存那些经文在龙宫那样的，就好像就根本不可能的，但应该这个蛇是蛇龙是龙应该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个在天龙八部里面有这些天众 天众里面，我们上一次说的样，就是它的里面的内容比较多，欲界也有天众，色界有天众，无色界有天众，就是这些层次上面的也不一样。色界的那些天众的话，也在下层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像人一样的，但是越来越到上层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语言的特别必要，就是意会的那种的。到那个色界的某些是，当然都是那种意会，他们有神通一样的，就是他心通这样子，所以不需要靠语言去交流，甚至得到安乐的方式，在越来越到下层的时候是很笨重的、很无常的、非常粗陋的、不容易的那些乐，但是越到上面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就非常轻微的一些动作当中呢，他们远远看到某一种的景象的时候能够升起安乐啊，或者是就是说就是这类的微笑啊、眼神啊，就是这类的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安乐。比如说那些欲界的天人的那种六欲天的一些众生，那更上层的，像我们说的就不是一个语言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当然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一些的天人呢，还有就是四周的这个人呢，还有修罗道、恶鬼道，那其他的一些地方是有他们各自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类的分法嘛，里面是很多种。就像我们藏地的话，大类的分的话，你是藏语是一就是一个语言，藏缅语系当中的一个，但是藏缅语系下面好像有就是至少上百种的语言，然后藏语里面的话。古藏文和藏古代的那些那种语种，就是加绒那些地方嘛，那个地方有十八个地区嘛，那十八个地区据说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么一种自己的语言，而且他们说的话，我有一些加绒古代的语言我们根本听不懂，所以就是有些越封闭的地方，有些以前有一些人就是他能够远远看到一座山，比如说很远的地方。他说这一辈子我其实没有出过给比那个山更远的地方，就是某某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个别的人做过一次怎么怎么样旅行呢，那超越过那一个山去拉萨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再也这一辈子就在大概方圆可能几百公里或者是几十公里，甚至就是几十公里可能太短了，但是可能几百公里之内就活动的范围圈就这么多，甚至有些横断山脉的这些地方呢，其交通极其不方便，只有男的去做生意啊，这些女的几乎不会走太远的。其实，如果说夸张一点，甚至就是一两百公里远的这个范围里面，可能都走得少。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一辈子当中，所以就是留下来的那种的语言呢，就是是变成特殊的那个地理环境里面的特别的语言。所以说夸张一点的话，就是加绒某一些地方，据说一个沟一种语言，有这种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我觉得，但是也说明了他这个问题。以前过去内地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农民尤其是不太那种懂的，就是他们可能这个村和那个村沟通的时候都有语言上面用语上面这个，大家听惯了，能一听就知道那个是这个村的人，那个村的人，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佛和这些诸佛菩萨讲授佛法的。上一次我看梦禅老和尚，他说他去听一位湖北的一个法师，慈云法师还是讲法的时候，开始听了好久都没听明白的，我听不懂，说那个湖北口音那么重，我才是东北人嘛，根本听不懂。怎么说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天龙是这样子，然后。刚才说天众和天龙，然后就是类似于就是其他的夜叉呀、药叉呀，就是这些也是一部分，有很多经典里面有72药叉大将啊、12药叉大将啊，药叉夜叉呢本身好像是多闻天王的这种的一种的，就是那个部下一样的，应该是比较有神通的那种的部下。所以，夜叉过去的时候，现在的一些藏传佛教某一些护法供的时候，有一些是夜叉，就像芝麻护法过去是个夜叉，所以但是被连师射手的一种的会那种，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千达婆呀， 就是熏香，就是香味道，就是追随味道的那种的神某一类的。然后阿修罗的当然飞天，阿修罗这个故事大家都一般知道。然后，迦卢罗就是我们所说的 Garuda， Garuda 是那种的大鹏嘛，大鹏金翅鸟。这个在密宗里面的修行和显宗的这种不一样的，在显宗里面被认为大鹏是属于那种，旁生道的一种的众生嘛。然后像紧那罗的话，应该是乐神那种，很喜欢音乐。他们不是那种恶神啊，那没有很凶的，是非常柔和的。就像人的社会也有一些人是素质很好，他喜欢音乐，他喜欢什么诗歌那种的，他跟战争啊什么跟这个斗啊那个斗根本没兴趣。他们不是那种，所以类似的就是紧那罗，然后罗侯罗迦这个是这种复形其实也是一种的生命，就是反正这一类的，就是说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有广大的布施，但是同时也愤怒性很强，过了一会儿又对自己的布施的人呢、怎么样说三道四那样的，就那种的容易堕到这个摩吼就是大的意思嘛，罗迦就是那种复形的那种腹部来行动，有点像那种爬行动物一样的某一种的。但不论他们也是那种不是一般的地球上的爬行动物，所以佛呢就是用这个天龙压叉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对人讲法的时候，过去比如说在灵鹫山讲法的时候说有十万众啊天就是听众啊在那边，但是现在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根本在那边没有那么多能底下十万众的那种的环境。但是是他们是以这种，就是人与非人的种种的形象来在那边聚会的，而不是纯粹是聚集了这种男女僧俗。这个十万众呢，肯定是非常就是不容易挤下的在那边。所以以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来教化他们，就是度化他们。就像我们人的世间的话，如果你只讲英文的话，那可能很难帮助读中文的人读中文，或者是说没有的话，如果是有一个人英文中文都不懂的，要读法语啊，或者是什么祖鲁语啊，或者某一种非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你那个语言你不懂的话，你怎么去帮助他们？要不然那种文字任何资料也没有，那这样子。那佛的话就是说语言有那种他说了以后其他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来能够体会的这种的功德，但是呢没有成佛之前呢，那要也要学一些语言呢、学一些善巧方便呢、给予别人一些沟通啊，哪怕是我们有一些人有吃素的宣传的时候，他们好像也用了好多种的语言在做那个碟片啊，做一些那个其实作用很大那种。所以类似的其他的教法上面，或者是个人讲法的人，他们应该多学习多种的语言，就是各类的人呢、有些语种可能很小，但是对那些人特定的人需要帮助的话，以前有讲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也可以就是重复的这种做非常痛，就是我在我们看来很辛苦的，乃至于就是很多次下三道的这种痛苦。来的话，他们会不辞辛劳一样。可能，如果有佛学院，他们呢，那有些有这样的一些发愿，说一部分人僧人呢、比如说没学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还有一些个人的兴趣吧，就是说，每个选50个主要的语言或者100个，然后定向的培养，从有的时候开始就是给他们一些语言的机会啊，或者他们自己组成一种语言的那种团体，然后将来就是送到世界各个地方，学经这些以后呢，从小接触和定向给他们这样的任务使命，从小说你就是学法语，就是要在法国弘扬佛法这样子，不论是以哪一种的身份怎样。所以，这样的话，一些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也比较彷徨啊，没有这个，觉得生命应该怎么度过呀，没有主意啊，要做这个也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最后两个都没做，做了另外一个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因缘，但是这种定向培养的话，至少一部分人会比较成功的，其中的。 所以，这些上面，所以以前有一位法师，他说：“你送我去一个没有完全没有佛法的地方，我去那边弘法。”最后我还真是想了一下，去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在认识了那边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是政府的官员呢，怎么样，还是比较厉害的。一次在哪里的时候认识，然后也很热情的，对于许多外面的文化很感兴趣的。就想一下，我可以送他去那边，但是后来想一下，那边如果他去山区啊、贺兰堂多地方，还是有点危险。万一他们家到时候说，他们家的法师被我送到那边去，万一出了一点什么事情的话，就不好说。所以后来想了一下，我说那你自己去那个云南北部啊，还有就是像越南北部，就靠近云南的一些地方啊，那些地方其实有好多也有信佛，但是现在佛法有点衰败的一些地方，也许可以你自己去那边，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给你推荐一些地方去，不是就是给你安排任何地方去，这样子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他那边要留下来，要学当地的语言呢，去某一个非洲或者是某一个语言，也有这样的人。过去一些，天主教的一些教士，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的基督教的，他们真的有这种，就是奉献一辈子当中去做某一件事情啊，然后就是在当地扎根，然后建立教堂，怎么样去传播福音这类的，就是西方的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比较多，所以但是佛教徒好像，以前好像，佛教徒广度众生呢，就广结善缘呢，怎么样都跑到欧洲发达国家和北美的那些地方，怎么没那么多人去那些比较怎么讲呢？条件不好的地方，他们这样意思好像说，是不是他们也贪图一些享受啊？所以好像不太愿意去那些地方。这样说的，但是我相信也不肯定不是的，全部是这样子。但是有些缘要结的话，也要一种的能力。就像你语言不通，你去那里的话，其实不容易。像以前印度的有些大师来了藏地，然后语言不通以后就说圆寂了。后来就这故事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类似的，我看现在几点了。一点时间，把声小，等一下就说完了。然后，后面这个是就是精进修持善行的这个内容，也是，就是不是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内容当中的，勤修清净般若蜜，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说我们要度众生，怎么样怎么样讲的？但是事实上面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好好修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文思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能够讲法呀，怎么样？如果没有禅修的话，没有这种经验，说怎么样带动经验上面的窍诀。所以说，就是调如自己的心，没有强烈的贪嗔啊，就是无度烦恼。这样子的基础上，贪嗔恨嫉妒种种的这些上面，逐渐的做一些改善，所以转变乃至于就是大乘的空性的教法上面有所证悟，然后就是就逐渐的升起一些不造作的那种的，这种自然的比较那种的慈悲心、菩提心和大乘修行者的那种功德品质，这些逐渐的显现。尤其是心态上面，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的利他的心吧，就慈悲悲的心。那各个实践的时候，好像就是每个人，可能某些人贪心大一点，嗔心大一点，各种各样的话，那就是针对性的去对治。有些就是六度当中呢，就是以智慧度来摄持前五度，其他的一些。就是忍辱精进、禅定、布施、持戒这些里面呢，就是，要点上面就是，就当然最容易的是布施，然后持戒，然后它有一个轻重缓急一样，就是比较容易到稍微难一点的一个过程嘛。 但是这些也应该同时可以做，也不是说好像今年只修布施呀，这个也不可能，就是布施持戒当中了，就是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可以做，所以意思说，一个是了解佛法，一个是行持佛法，这两个要点一定要就是，解行修持，当中的去修持，不解的话要修的话，有点像盲眼一样瞎子一样的。如果说，瞎子的话乱跑腿脚很好，但是可能方向上面可能有问题的。如果有眼睛，你腿不动的话也有问题的，就是你永远达不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历史上面知道的一些人，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慢慢就退失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间接修行这些方面呢，就是都需要。所以菩提心修好了，这两个都有了。深意的菩提心说和这世俗缘心上面的间接行持的时候也是一样，以禅定的方式来修持深意的这种的道，然后以这个精进禅定的方式来修世俗第一上的这种的修持，广行这种大乘的心意啊，这方面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嘛，就是说，修行的人呢，就是调伏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我整个就是心体上面比较柔和，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有些人说，那过去印度大成就者有一些是风行的，有一些是这样那样的，那我们没有说这种特别的那种的例子。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走路、说话、看、坐或者是行这些时候呢，都能够有所就是心调伏和心有没有保持正念呢，那些是可以看出来的。有些是脑子转的比那些就是鸟说那些都快，然后看起来很机灵，但是其实心散乱的，就是这样子。心思特别散，所以按照以前的一些道德讲的，就是心调伏的人呢，像踩在棉花上面的这种一样，就是语言上面也一样，可能就是听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怎么样轻柔吧。就是符合大乘佛法的修行者的一种的特质。然后这个上面就是先要好好自己修行，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说发愿度众生的时候，需要自己要好好修持，非常重要。所以，然后恒不忘是菩提心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前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往昔这个，一持往昔的这个生生世世啊，一持这个往昔的菩提愿呢、啊，然后生生世世要出这种以最亲近的凡心吧，不是说每一个人适合出家。但是凡心和这些是一部分，心持就是你如果不论是受了几个戒，在家人怎么样修行的时候，但是平时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六随念的这些方面去修持，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清净。然后你如果有些人修八关斋戒呀，或者是以大乘的方式、密乘的方式这样修的话，那心是甚至就是比一般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别解脱而已的那种的身语为主的那些戒而言的话，那你的心摄受和这些修持上面更加高深、更加圆满的一个层次上面。所以说，能够就是保持六种随念以及常持，就类似于八关斋戒、大乘八关斋戒的话，就是你是在家生，但是类似于一种甚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一般的那种别解脱出家戒的那种。更圆满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其实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多有机会持八关斋戒来修行。然后持自己戒持戒清净，然后学习某一种的就是佛陀利他的那种悲愿啊，不仅是说也是真正要学习语言啊，有些不仅是语言吧，就是很多种的方法吧。有些人喜欢听音乐，那你可能就是用音乐来启发他们修行的一些更关联的一些，如果有些人作画的话也一样，有些人喜欢探讨哲学，其实你用哲学的角度去让他们理解，有些人喜欢科学，从科学的角度让他们理解佛法，所以每一种的这些也是一种的就是以诸因的一种领域不一样的专攻术的那些上面呢，就是帮助他们就是 跟佛法结上一种善缘嘛，然后个人精进修行，这些生生世世一持这些就是不忘菩提心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最终当然是就是说能够安住于这种法界离息的智慧生意菩提心上面，然后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就是色法二生圆满的这种的来源嘛。所以说这个上面要做这个努力。然后今天的最后一个段内容，说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心皆成就。远离某一些恶缘，就是伪缘的这种的修行当中，不忘是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心皆成就。障垢，上面呢，就是说，有那种就是修行菩提心的时候有说的四种黑法四种白法嘛，就是意思说聚集，如果曾于在内心当中呢聚集四种黑法不善的这种的业的话，要就是净化。然后有些人就说啊，我大乘佛教不适合我，就是那种产生一种觉得我修个人就算了，或者是说以大乘佛教的名义，但是名义不在乎，就是名符相符不知道，就是自己还是一种所有的精力和那些努力呢，亲近佛法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全是以世间的这个安乐为这个主要动力和目标的。所以，然后或者很容易一会儿才升起邪见，一会儿升起我慢，烦恼很大，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大乘路修行路上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一类的。那我们所说的黑法的话，就是修行当中呢，就是自己的上师老师那善知识，这些是很重要的修行路上面。所以这上面如果你欺骗自己的善知识，对他们就是不诚实呀，就三心这样怎么讲呢，违背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话，应该是一种选择了一种艰难的路一样的，这个是不好的。然后种种的这种，然后有一些做一些善事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后悔，就是本来是说与恶生悔，与善随喜或者生喜嘛，但是反过来就是说与恶呢生也许欢喜心，与善呢生后悔的心，做了一些好事或者是不论做了什么，就是之后又有一种就后悔啊，或者是怎么讲怎么样，这样的话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诽谤圣者与菩萨，对于他们就是指点的，按照藏传佛教那种密称的上师的一些这种的关联的话，那个是要求是很严的，但是在显法受菩萨戒的时候也有这些，不能诽谤这种自己的善知识啊，这些包括其他的菩萨这些上面，因为我们之前不说那个菩萨并不是说得到一地以上那种的菩萨，而是说发了度众的愿的任何菩萨，这种在那个净土愿文里面也有嘛，如同伤害三千那种就是康僧就是三界的这种众生，伤害他们那么多的众生，和那个就是一种发了菩提心的，我们不说一个人发了菩提心的话，清净的菩提愿心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天人天供养的对境，哪怕是他就是一个年纪很大，无依无靠，时间来讲没有金钱，没有美貌，没有地位，甚至就像以前很多人鄙视这种寡妇嘛，说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但事实上面他也变成我们恭敬供养和这种侍奉的这种对境一样。那更何况是自己的这种就是上师呀，或者是这些的话，要有足够的这种恭敬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蒙骗伤害就是众生，所以这四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种的黑夜嘛，四种黑夜，就是这种在我们所说的业力，就是恶业造恶业的这个意思，就是做这四种的黑法，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是弥勒 菩萨的传承当中的这个书解的时候的主要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在然后就是对于这些，主要是这个是远离这种恶缘伪缘这样子的一个，那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那意思说要灭除这些烦恼，刚才我们讲的四种的这种的问题嘛，然后以及就是说，如果没有因果见、轮回见这些，如果市场宣说很多呀，有很多行政的力量、公司的力量向你宣传说没有因果呀、没有轮回呀，或者这些都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呢、啊，用这种的角度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马上就动摇的话，那个会很可能也许会落入到某一种，就是无因果见呢、啊，边见呢、啊，就是长短见呢、啊，这样子。还有一些是，就是世间有一点学问啊，世间有一点财富的时候，就慢心很重。这个慢心的分类很多，七种还是多少种？就是这个，我们就细细的就不说了。所以没有这些的话，没有违背菩提心的那些各种作为的话，那就像说，那些有违背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根除。那像毒树一样，需要把这个根拔了以后呢，就会那个。就是不会再长出来嘛，所以说要，就是清除这种的，灭除障垢无有余，就是不要留下根这个意思，不要留下那种还会继续有这种烦恼，继续又有这种思考的那种的根，应该彻底的洗心革面一样，就是要背弃那些不好的那些习性，所以这样子呢，能够就是成就一切妙行皆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先到这里，这个就是第二个愿，一共有16个愿里面，第二个愿已经讲完了，今天就是上一节课里面我们讲了第一个愿嘛，今天就是第二个愿。愿能恒持清净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愿不忘是菩提心，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努力，每天早上如果能起来的话，也许我跟大家一起，早上的时候可以就是结合白天的一些课，明天早上九点呢，啊不是九点，六点，你们如果能醒来的话，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没睡的话，国内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我们这边的六点，你们那边是多少点呢？就可以打坐。你在床上打坐也可以，或者有些人很静静的，就是清，就佛堂面前弄好了打坐也可以，稍稍的在一些点上面打一打坐。然后周一到周五之间吧，就是这段时间再结合打坐的方式，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哦，那今天先到这里，赐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勒。